2011年的7月5日晚上，这天的南投信义乡可不平静。疾驶而过的救护车上，一名妇人的生命正在消逝。终于送往了当地医院抢救后，却还是回天乏术。雪上加霜的是，医生就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诡异的现象又开始出现。在急诊室外等待的妇人丈夫，竟然也开始出现了不适症状，在抢救过后也宣告不治。夫妇两人从发作到死亡，只经过了几个小时，而他们生前的最后样貌，竟然诡异的带着一抹微笑，并且腰背反折，呈现了脚弓反张的情况。而事情还没结束，同样在南投信义乡，一对田氏夫妻也被送入了急诊，他们同样带着一抹微笑，并且失去了生命迹象。大家好，我是 Eric。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会让民风淳朴的地区出现这连续又离奇的死法呢？今天就要来带大家看看这起曾经发生在南投信义乡的神秘案件。时间回到案发当天，警方火速成立了专案小组，调查连续多起离奇死亡的真相。死者分别是林静怡、王美勇夫妇，以及林家夫妇雇用帮农的田福荣、吴小珍夫妇。警方初步推断，两对夫妇的反应属于中毒的症状，不过他们家中的碗盘都已刷洗完毕，导致线索被中断。不过在法医完成遗体化验之前，警方也没有停止调查。他们先是怀疑起了一种中药材马钱子，毕竟这种药材常常被坊间作为止痛药使用，不过一旦使用过量，就会变成一种剧毒，让使用者在痛苦中死去。不过这个可能性立刻就遭到了死者的家属反驳，因为两对死者夫妇都长期务农，不可能会有误将马钱子吃下肚导致中毒的可能性。而正当两名死者的死因都还没有厘清时，信义乡竟然又传来了一则惊人消息，一名隔壁村庄的男子竟突然暴毙身亡。短短三天内，信义乡竟然有五条人命离奇消逝，这不免让人怀疑，会不会是某种新型的神秘病毒在作祟？这也引起了疾管局的注意，前往死者的家中找寻病毒的痕迹，并对周围人家实施隔离。而随着新闻的播送，当时的中部地区也蔓延着不安的情绪，各地的村长及里长不断广播提醒，请居民留意饮食及饮水，毕竟还没有确定这五名死者究竟是吃了什么下肚，或接触到什么病源才会造成这些症状。不过神秘病毒的推论很快随着化验出炉被一一打破。隔壁村落死亡的男子先是被发现死因是蜂窝性组织炎，跟本案毫无关联。接着法医发现本案的四名死者体内的肉毒杆菌都是超标的，很有可能是因为林静怡夫妇前几天去参加喜宴，将桌菜给打包回家后，最后因为天气燥热导致食物腐败。四名死者在结束耕作后聚餐，将致命的肉毒杆菌给吃下肚，才会导致这场悲剧。虽然这个推论乍听之下合理，但是如果死者是因为肉毒杆菌而致死的话，一般并不会见到这个奇怪的死法才对。看来化验结果并没有让案情有所进展。在案情一筹莫展之下，警方没有放弃，继续展开田野调查。他们在不断询问当地农民之后，终于获得了一个当地人才了解的关键讯息：葡萄催芽剂。葡萄催芽剂的成分为二氯乙醇。由于南投县盛产葡萄，许多农民常常会使用催芽剂来增加农货量。虽然不用说是农民，就连一般人都晓得农药是很危险的，在使用时会特别注意。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葡萄催芽剂光是吸入接触到人体就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因此也经常发生农民在农事后抽烟意外吸入催芽剂导致死亡的情形。而不幸死亡的受害者，他们的生前样貌带着诡异微笑，腰背反折，呈现脚弓反张的诡异姿态，巧合的跟这起案件的死者一模一样。 警方一掌握这个线索，立刻再回头用试剂第二次化验，结果果然显示遗体中含有二氯乙醇的成分，而林氏夫妇家中剩下不多的米酒中也被检测出含有微量的二氯乙醇。看来就是因为工作结束聚餐时两对夫妇误食了催芽剂，最终才导致了这个离奇惨剧。不过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林氏夫妇家中种植的作物是豌豆，最近也是因为豌豆丰收才雇用了田氏夫妇来家中帮忙，种植豌豆的他们家中怎么会凭空出现葡萄催芽剂呢？整起看似意外死亡的案件这时突然冒出了一个恐怖的真相，那就是他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接下来林氏夫妇的家属也向警方透露，他们非常怀疑其中一名死者王美勇所交往过的一任男友朱明福，而没想到就在警方巡线找到朱明福希望他配合调查时，朱明福却让自己露出了马脚。
之前南投信义发生了离奇五人死亡的案件，结果南投地检署公布了最新的化验结果，两对夫妻是死于腌制物的肉毒杆菌病毒。
当时关于这起案件的进度，葡萄催芽剂的消息都还没有流出，大众及媒体对于这起案件的讯息也只停留在了疑似肉毒杆菌中毒而已。但是朱明福不仅知道警方找上门是要调查这起四死命案，更说出了死者是因为催芽剂而死的，这也大大的加重了他的嫌疑。朱明福被带回侦讯时也没有多做挣扎，很快的就承认了他的所作所为，那罐含有葡萄催芽剂的米酒以及四人悲惨的死状就是朱明福一手造成的。原来死者王美勇生前曾经有着非常混乱的感情生活，她的第一任丈夫更因为跟不上她追求花花世界的脚步，最后选择放王美勇离开。去年四月，朱明福先是因为工作关系遇见了王美勇，他出轨了原本的女友，接下来跟离婚的王美勇过着同居生活。但在十月朱明福南下屏东工作时，就像遭到报应一般，王美勇竟然变心遇见了林静怡。十二月朱明福回到住处后，发现深爱的女友竟然移情别恋，更在今年二月嫁给了林静怡。而王美勇在嫁给林静怡后，有时还会不断回来找朱明福诉苦，这看在朱明福眼里就像是在玩弄他的感情一般。朱明福在这段期间也不断纠缠林氏夫妇，坊间也有一个传闻，那就是朱明福曾经跟王美勇与前夫所生的30岁大的女儿发生了亲密关系，顿时有了睡了老的也睡了小的的传言。虽然女儿极力否认，但不论真假，这些不雅传言让林静怡气得到朱明福的住处中理论，并砸坏他的物品。在人财两失的情况下，朱明福心中压抑已久的恨意彻底爆发，他买下了葡萄催芽剂，并在案发的前几日，王美勇又带着米酒来找他诉苦时，偷偷将催芽剂掺入了米酒中，打算给林氏夫妇一点教训。虽然他曾经后悔，两次打电话到王美勇家中试图警告他，没想到接起电话的都是林静怡，不仅跟他发生口角，更警告他不要再纠缠，让朱明福放下了告知的念头。而王美勇带回家掺有催芽剂的米酒就这么被使用在了案发当晚的料理中，林氏田氏夫妇更举杯言欢，殊不知已经将无色无味的致命剧毒给吞下肚里，并且因为毒素让他们生前的样貌十分诡异。整起案件的真相大白，本案并不是一起意外的食品中毒案件，而是一起怀有恨意的毒杀事件。凶手朱明福最后遭到检察官以杀人罪起诉，而也许是因为朱明福的遭遇，又或是因为朱明福立刻就认罪的态度，再加上他曾经两次试图警告被害人，最后在法院的判决中，朱明福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最后是一段案件的小插曲，据说侦办此案的检察官在睡梦中常常见到一只蝙蝠，在案情苦无线索的那段期间，办公室也曾经飞来一只蝙蝠到灯管上，怎么赶都赶不走。 检察官事后回忆道，那只在灯管上的蝙蝠会不会就是在暗示着冥符呢？也许冥冥之中真的有股力量在帮助他们，最后也让案件顺利告破。这起南投葡萄催芽剂命案，当时被害者以离奇死亡的姿态出现，让整个社会为了食品安全戒慎恐惧，没想到最后案情竟然出现逆转，演变成了一场情爱纠葛下的毒杀，凶手朱明福也必须为他的恶意付出代价，下半辈子都得在监狱中度过。而纵横情场的死者王美勇，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多情最终会引来这样的结果吧。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别忘了订阅下水道先生的频道。我是 Eric，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